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继续要讲解以赛亚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一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今天我们来到以赛亚书的第十八章，这一章是论到古时河外的末世。古时河外所指的，根据我们昨天的分析，就是现今的埃塞俄比亚。神叫世人都注意他对这个地方的审判。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十八章第一节。这里说，唉，古时河外翅膀刷刷响声之地。这里说的唉是一个叹息之词，这在以赛亚书也不止一次的出现。第一章第四节的嗨也是这样的含义，就是无奈的叹息。翅膀刷刷响声之地，原来埃塞俄比亚是一处缺鸟众多之地，又称为翅膀之地。这是我们更确实的知道，古时以外的地就是指的埃塞俄比亚说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八章第二节的经文，差遣使者在水面上，坐蒲草船过海。先知说，你们快行的使者要到高大光华的民那里去，自从开国以来，那民极其可畏，是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这里说坐蒲草船过海，这是指古代航行的工具和方法。接着我们读第三节，世上一切的居民和地上所住的人呐，山上树立大旗的时候你们要看，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听。有些人以为山上树立大旗是指会幕，后来演变成为圣殿，然而在巴比伦掳掠他们的时候已经荡然无存，不过在今天埃塞俄比亚的土地上已经有教会的建立，这也可算是圣殿的重建，有大旗的树立。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八章第七节的经文，到那时这高大光华的民，就是从开国以来极其可畏分地界践踏人的，他们的地有江河分开，他们必将礼物奉给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奉到锡安山耶和华安置他名的地方。这毫无疑问是指到基督再来建立国度的日子，到那时埃塞俄比亚人会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经文没有提到给予他们的审判。诗篇第八十七篇第四节说， 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哪，腓尼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这里讲到古实人是生在耶路撒冷的。接着的第十九章跟二十章是论到埃及的末世。我们已经说过，以赛亚书第十三章起一直到二十三章，这十一章的圣经中是记载神对以色列邻近的各国所施行的审判。埃及的末世是第六个审判。提到以色列的邻国，当然是少不了埃及。而第十九章跟二十章也说明了神话语的准确无误。当然，预言的应验可以证明圣经是神的话。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圣经中一个很明显的题目，也提供了我们不少的资料。埃及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圣经对于它的记载所提到它的历史甚至于比以色列还要长。事实上，以色列国也是从埃及地孕育出来的。雅各的家庭当时只有七十人搬到埃及地定居。四百年之后，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最少已经有一百五十万人之多。在当时，埃及已经算是一个古国，政治、经济、文化都已经上了轨道。而直到今天，这个国家依然存在，并且仍然占了极重要的地位。从我们要看的这章经文中，我们得知埃及会有荣耀的将来。这一章圣经包括了埃及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圣经一开始就已经提到埃及的重要。当时亚伯拉罕因为遇到饥荒而下到埃及去，后来约瑟被卖到埃及，之后又因为另一次的饥荒迫使雅各带同他的儿子们以及整个的家族到埃及去，投靠他的儿子约瑟。以色列就是在埃及为奴的日子中形成一个强国的。后来以色列终于脱离了埃及，回到他们的应许之地迦南。在后来历史的发展中，以色列又曾经有两个王，就是亚哈斯和西西家跟埃及联盟，但是却发现埃及不可靠，不是一个可信的盟友。从马拉基到马太的这一个时期中，以色列人在埃及人手下受尽痛苦。耶稣基督降生以后，也曾经被带到埃及去。后来在初期教会的头三个世纪中，福音在埃及广传，也有不少的人悔改信主。在北非地区也产生了三位很出名的圣徒，那就是亚他那修、俄利根以及奥古斯丁。好，现在我们就先来看看关于埃及的预言已经应验的部分。现在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九章第一节的经文，论埃及的末世。看啊，耶和华乘驾快云临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站惊，埃及人的心在里面消化。埃及的偶像是神要审判他的主要原因。以后我们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会再提到这一个主题。神说一切的偶像都要从埃及消失。相信除了巴比伦之外，拜偶像的人数埃及是最多的了。 埃及实在是偶像的发源地，是拜偶像的鼻祖。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21-23所描述的，用在埃及人身上最为适宜。那你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历史可以向我们见证一个事实，就是埃及本来是一个敬拜一神的国家，他们拜的只有一位，可是却慢慢的演变成为泛神的国家，就连一切的昆虫、飞禽、走兽、宇宙的一切东西都成了他们敬拜的对象，甚至于公牛、青蛙、甲虫、鱼，一切的飞鸟都成了他们的神。当摩西准备好要去拯救他的同胞出埃及地的时候，神也要与埃及的诸假神征战，神透过摩西将各种的灾难和刑罚降在埃及。耶和华神要打击埃及地的一切偶像，从天上的太阳、尼罗河的水以及青蛙、狮子等，每一样所降的灾都是针对和打击埃及人所敬拜的神，就是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偶像。现在神又驾快云，好像驾战车一样的，要来毁灭埃及的偶像，他们的偶像也必然要在埃及地消失。虽然今天我们看见埃及人仍然迷信回教，但是偶像却已经没有了。以赛亚的预言是已经应验了。好，接下去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19:2的经文。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这城攻击那城，这国攻击那国。在以赛亚的时代，埃及地共有几个法老兴起，但是仍然不能够控制整个埃及国，因为军队不服从他们，人民也不尊重政府，他们宁可自己建立一个较弱的地方政府，自行统治。这样的情形维持了一段时间。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19:3的经文。埃及人的心神必在里面耗尽，我必败坏他们的谋略，他们必求问偶像和念咒的、教鬼的、行巫术的。埃及人以自己古老的文明为夸耀，他们以为自己比别国更有文化。事实上，在日光之下，我们所能知道具有如此悠久文化的国，非埃及莫属了。而在埃及的历史中，曾经有一段的时间是偶像和邪灵非常兴盛的时期。我们看见在摩西的时代，埃及的术士跟行法术的居然有能力仿效摩西行一样的神迹，当然这只是头几个简单的神迹而已，就如水变血、手杖变蛇等，并不是全部的神迹都能仿效。但由此可见，这些术士的确具有撒旦的能力，可以行神迹的。这里说，埃及人的心神必在里面耗尽，埃及国必然落到这样的地步。 啊，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九章第四节的经文，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王必辖制他们，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残忍主到底是指谁呢？这并没有一定的答案，因为从历史上我们看见，埃及国曾经遭受许多个国家的攻击蹂躏，最后使这个富庶肥沃的国土变为贫瘠。好，接着我们读第十九章的第五节的经文，海中的水必绝尽，河也消没干枯。这里所说的海所指的就是尼罗河，是埃及最主要的河流和水源。至于河，是指的运河，是他们在河口特别兴建的一些运河，将尼罗河的水分别的引到别处去。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十九章第六节的经文，江河要变臭，埃及的河水都必减少枯干，苇子和芦荻都必衰残。今天我们如果到埃及去看，就会看见尼罗河三角洲已经淤塞，这一块曾经肥美的像伊甸园的土地，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旅行埃及的人都惊讶，那里为何没有蔬菜，没有树林？因为尼罗河三角洲在地理上来说是十分富庶，适合于耕种的。我们看神怎么样说，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九章第七节的经文，靠尼洛河旁的草田，并沿尼洛河所种的田都必枯干，庄稼被风吹去，归于无有。这里所说的草田，就是他们种植一些用来做纸的植物，这是埃及过去一样极重要的工业，给埃及带来极可观的利润。除了供应纸张给人书写之外，还供应了陶瓷所需用的材料。埃及人也大力的推荐他们国家的文明和所用的纸张。事实上，尼洛河正是纸张的发源地。可是今天，我们已经找不到这些现象，因为尼洛河三角洲已经变得荒凉，再没有出产了。只有在河附近的博物馆里面，我们才可以看见，或者是在开罗一些富有的人家中，他们还保存了一些这样的古物。可是尼洛河两岸再也看不见埃及国的经济命脉和为他们所出产的草田了。这是因为神说这些田都必枯干，神所说的就必定要成就。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九章第八节的经文，打鱼的必哀哭，在尼洛河一切钓鱼的必悲伤，在水上撒网的必都衰弱。渔业也同样是埃及国的主要经济来源，而尼洛河是盛产鱼的，有网不尽的鱼货。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他们还抱怨说在旷野吃不到鱼，这是他们在埃及生活的时候经常享受得到的。然而今天捕鱼已经不是尼洛河附近居民的作业了，以赛亚所说的预言已经应验，再没有人在尼洛河钓鱼了，因为那里没有鱼。神说打鱼的必哀哭，因为他们一无所获。接着 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九章第九节的经文，用梳好的麻造物的和织白布的都必羞愧。埃及也发展了纺织业，特别是麻布，织料甚至于比今天的还好，十分的坚韧耐用。以色列人在旷野造会幕的时候所用的也是埃及地所出产的麻，因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个人都带了很多。现在神说这种的工业也要消失，情况真的是这样，这预言又应验了。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九章第十节，国柱必被打碎，所有佣工的心必愁烦。国柱就是指的埃及的经济支柱捕鱼业已经消失，埃及所夸的尼罗河已经不能为他们带来什么。在神的打击之下，这一切都荡然无存了。接着我们读第十九章的十一节经文，所安的首领极其愚昧，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所筹划的成为愚谋。你们怎敢对法老说，我是智慧人的子孙，我是古王的后裔？埃及王法老的后裔并没有保留他们王室的血统，乃是随便的跟异族通婚，甚至于兄妹结合，这些乱伦的事也常常发生，所以产生了不少痴呆的后代。好，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十九章第十三节的经文，所安的首领都变为愚昧，挪妇的首领都受了迷惑，做埃及支派房角石的使埃及人走错了路。这些首领都受了迷惑，甚至于有希腊人的女子成为埃及王后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九章第十四节的经文，耶和华使乖谬的灵参入埃及中间，首领使埃及一切所做的都有差错，好像醉酒之人呕吐的时候东倒西歪一样。这是一幅非常生动的图画，给我们看见强大的埃及王国的没落。最后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十九章第十五节的经文，埃及中无论是头与尾，宗之与芦苇所做之功都不成就。根据这一节的经文，我们知道埃及无论在工业或商业都必一败涂地，没有成就，贫穷死亡会侵蚀这一个国家。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是假宗教的没落，物质生产的没落，以及属灵能力的没落，这一切都要应验在埃及身上。只要今天我们留意在埃及和开罗所发生的事，我们就晓得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真确。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还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第十九章，论到埃及的审判。那么我要从以赛亚书第十九章的十六节讲起，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来低头感谢。主啊，我们谢谢您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查考你圣经宝贝的话语。您告诉我们说天地要废去，你的话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你怎么样说事情就要怎样的成就。 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是这样一位信实的神，也是一位有能力的神，你要审判罪恶，审判偶像，审判那些背弃你的人民和国家。主啊，让我们深深的相信你，让我们信靠你独一的真神，信靠你救主耶稣，我们的国，我们的民族就必定蒙福。我们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继续的施恩这个福音广播的工作。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